第八章，上帝存在的线索。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？如果有人认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来生等问题太令人怀疑，因而把它搁在一旁不理，那么他就必须自行决定生命的目的何在。如果死亡就终结了一切，如果我既不盼望美善，也不害怕邪恶，那么我就必须自问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在这些环境中应该如何为人处事？现在这些答案非常清楚，但也非常令人不悦，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不愿面对，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，所以就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。节选自毛姆的著作总结。这是真的，我一直都知道我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，我的出现只是偶然，我的存在就像是一颗石头、一株植物、一个细菌的存在，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只像是一个毫不重要的杂音。我想我们在此又吃又喝，为的是要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，但其实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存在的理由。节录至萨特的恶心。如果我们连上帝是否存在都不知道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基督教？然而，虽然我们没有可供证明上帝存在的一些无可反驳的证据，但是许多人的确在许多地方看到了他真实存在的强力线索，就好像是看到了上帝的指纹一般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固定地与一位杰出的年轻科学家会谈，他心中一直萦绕着上帝存在的一般性概念。我在本章与下一章中所写的许多内容，就是我和他谈话时所发现的。他一个接一个地研究有关上帝存在的论点，虽然其中有许多的论点都很有价值，但是他发现每个论点到最终总是可以在某一点上被合理的否定掉，这让他感到很困扰。他对我说，除非我能至少找到一个有关上帝存在的绝对无懈可击的证据，否则我不会相信。于是我就指出他的想法其实包含了一种假设，那就是强烈的理性主义，也就是认为宗教信仰系统必须是可被证明的。而当他明白其实也没有无懈可击的证据可以证明强烈的理性主义时，就松了一口气。然后我们再回头检视那些他原先称为证据的内容，但现在则把他们视为是一些线索。当我们采取这个新的角度时，他就逐渐地看出这些线索对于肯定上帝的存在具有极大的力量。哲学家普兰丁格相信，没有任何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可以说服所有有理性的人，但是他也相信至少有20-30个有关上帝存在的论点是很合理的。大多数的读者若是花时间去思想普兰丁格所列出的论点，一定会看到某些论点是很能让你信服的，但也会看到有一些论点对你是没有说服力的。不过如果你把所有能说服你的论点累加起来，其力量仍是极为可观的。以下我将提出一些他的论点来探讨。第一，神秘的大爆炸。那些比较常运用理性的人经常会被这个问题所吸引，为什么宇宙会存在而不是不存在？这个问题在大爆炸理论被提出来以后更受到关注。有证据显示宇宙是由一个点而爆炸性的向外扩张。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写道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宇宙和时间本身都有一个起始点，就是在大爆炸之时。著名的生物学家柯林斯在他的著作《上帝的语言》中则将这个有关上帝存在的线索用一般人能懂的话写出来。我们有一个相当肯定的结论，宇宙有一个开始，就是在大爆炸之时，在150亿年前，宇宙有一个无限小的点，借着无法想象之强光的能量而产生。 也就是说，在此之前什么都不存在。我无法想象自然界，也就是此处所说的宇宙，怎么可能会自己产生自己。而宇宙有一个起始点的事实，也影射了存在着一位能使得宇宙开始。在我看来，那一位必须要在自然界之外。所有这个世界中我们认为是偶然产生的事物，其实都是一个它本身以外的成因。因此，虽然宇宙看起来是由偶然产生之事物所巨大堆积而成的，但其实它必须依靠其自身以外的成因。一定有某种原因使得大爆炸发生，但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在自然界之外，有什么成因能使得大爆炸发生呢？必定是一位超自然又非偶然产生的，是一位自有又自存的。著名的无神论作家哈里斯在评论柯林斯这本书的时候，对他的推论采取了传统的反对意见。他写道，不论是哪一种情况，就算我们接受宇宙是由一位有智慧者所创造的，但也不表示这位有智慧者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上帝。他说的完全正确。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论点当成是证明有位格之上帝的存在证据，那是达不到目的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线索，知道在自然界之外还有其他的存在，那么对很多人来说，这的确是很值得注意的。第二，宇宙的迎宾殿。有机生命体若要存在，所有的基本物理定律和常数，包括光速、重力常数、强合力和弱合力等，其数值都必须要落在极窄的范围之中。而这种完美的数值组合，能在偶然间出现的几率，小到在统计上可以忽略为零。再一次的，柯林斯将这一点说得非常好。他说，当你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观察宇宙时，就会觉得它好像是知道我们将要来临似的。有15个常数，包括重力常数、强合力和弱合力间各样的常数等，都必须达到精确的数值。若是有任何一个数值偏离了百万分之一，或是某些数值有千兆分之一的误差，这个宇宙就不会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。物质无法聚合，银河系、众恒星和行星以及人类也不会出现。有人曾说，这就好像是极多的仪表板，必须把它们全都调到极窄范围下的精准位置，而结果是真的调到了。因此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偶然达成的。霍金下结论说，要说我们这样的宇宙是产生于大爆炸那样的事，有极多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因此，我认为宇宙的产生有很清楚的宗教含义。他在别处也说道，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宇宙会这样的开始，除非我们把它当作是上帝的作为，就是他有意的要创造像我们这样的生物。这就是所谓的微调论点，或是人则原则，就是说宇宙是为了人类的来临而预备的。这应该算是一个极有力的论点，因为有许多尖锐反驳他的文章出版，其中最常见的反驳之词是像科学哲学家道金斯在其所著《上帝的迷思》中所说的，宇宙的数目可能有几兆、几亿个，有这么多的宇宙，又有无限的时间和空间，所以必然会有一些宇宙是像这样微调好，能使我们这种生命形态得以维系。我们所在的宇宙就是这类宇宙中的一个，所以我们才能存在于此。让我再说一次吧，如果把微调论点当作证据来看，就一定会被合理的否定掉。虽然并无丝毫的证据可以证明宇宙的数目很多，但也无法反证没有这么多的宇宙。然而，如果把微调论点当作线索来看，那么这个论点确实是有力量的。普兰丁格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，假设有一个人在赌扑克牌时，连续20次发给自己4张 A 时，这时他的同伴都要伸手拔出他们的左轮手枪了。但这个人说，我知道这个情况看来很可疑，但是如果宇宙是一个接着一个而无限连续的，而在每一个宇宙上 所发出的扑克牌组合都不同，那么是否其中有一个宇宙就可能会出现我的这个情况呢？我们正好就在这个宇宙里，我不必搞鬼就能每次都拿到四张 A， 这种辩词是绝对不会被他的同伴所接受的。虽然从技术上来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，这个人连续20次都拿到四张 A 牌，但是如果你的结论是说他没有搞鬼，那就不合理了。哲学家赖斯利也提过一个类似的例证，假设有一位死刑犯将要被50位神枪手所组成的行刑队处决，他们都站在离他两米之处开枪，但他却未中弹，因为即使是近距离射击，神枪手也有失误的可能性。所以从技术上来说，有可能这50位神枪手在开枪时都同时射偏了。虽然没有证据说他们串通好故意要射不中犯人，但是如果你的结论是说他们没有串通，那就不合理了。是的，如果说我们只是恰好活在一个能产生有机生命体的宇宙中，这在技术上是有可能的。然而虽然你不能证明有某种设计微调了这个宇宙，但是如果你的结论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，那就不合理了。虽然有机生命体有可能是自己产生的，并不需要有一位创造者，可是把生命建基于那种无限微小而遥远的可能性上，会是合理的吗？